我们在救恩的历史脉络当中，今天要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还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的脉络当中。以色列长期以来就是由天主领导，那么当然透过一些特殊的人物，从梅瑟啊、若苏勒以及各个民长，到了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民长以后呢，他们建立了国家，然后天主让撒母耳给两个人付了油，让他们成为王，一个是撒乌尔王，一个是达卫王啊。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在撒母耳记上这一部书里面看了撒母耳先知的故事以及撒乌尔王的故事啊，直到这个国王他的去世啊，打仗失败，然后他和儿子同时战死。当然在这个期间呢，因为撒乌尔王两次啊犯了重大的错误，我们也可以说是犯的罪啊，就是基本上不听从天主的指示。那么有这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啊，天主呢喜欢服从胜过人献祭啊，就是很清楚的一句话，表达我们的信仰生命内涵啊，内在比较重要啊，内在如果没有内在的真正的皈依，那么光是外在的一些行动是不足以让我们真正成为天主喜悦的子女。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天主说他把撒乌尔王都弃绝了，然后派了撒母耳先知另外去给达卫付了油。达卫慢慢的要从现实生活当中跳到这个历史的舞台上面，慢慢的崛起啊，正在的成为以色列的王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介绍达卫王跟撒罗满王的故事，就是王国统一时的另外两一位伟大的王。那我们的作品是从撒母耳记下啊，一直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横跨了一部作品还要多，上次跟各位讲过了，我们会越来的越快的阅读作品，那是因为作品比较是以色列的一些民族的历史啊，国家历史，那我们只是要把这个叙述的脉络能够找出来，在救恩啊，在信仰的前提之下，我们把这一个历史叙述的脉络整理出来，发现天主是在不断的领导跟照顾他的子民，而这个子民当然包含今天的我们，而这是我们一起读书的目的，一起阅读圣经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个故事呢，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始来讲，就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叙述撒乌尔王逝世啊，那么达卫呢在他的地方，有人跑来跟他报信啊。报信的人就是很骄傲的宣称自己杀死了撒乌尔，好像是来邀功一样，就是好像认为达卫会认为说这个人帮他报了仇，因为撒乌尔好几次迫害追杀达卫。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这个故事的话，知道撒乌尔王并不是被别人杀死的，他是身受重伤时，为了不受到外邦人的侮辱，他自己自杀的。自杀的。所以现在呢，出现一个人从战场上带回来这个王的兵器，他的这个盔甲，来到达卫前宣称自己杀死了撒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目的当然是讨好达卫，希望得到一些赏报。想不到他不但没有得到达卫的赞赏，反而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达卫命令他的手下就直接的把他杀死的。我们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啊，撒母耳记下一开始第一章的故事，我们看见达卫对于天主所选定的人的尊重啊，这个富有的重要性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在圣事当中啊，教会的圣事里面啊，那么圣喜圣事以及神父们的这个圣事圣事，都是有神印的啊，富了油的。富了油的达卫这个故事已经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富油的重要性啊，重要性。所以每一个人领了洗以后呢，真的要明白啊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我们上次跟各位讲了，这个大先知撒母耳就是同时是牧者，是先知，也是司祭。 那这个三个植物在耶稣身上最高的整合，在今天呢，每一个平行图有这些普遍的世界植、牧者植、先知的植物都有，我们都有，因为这个神印，因为这个富有，所以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看大卫怎么样的尊重，我们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开始看起。大卫向着一个报信的人说，那个人宣称他自己杀了撒乌，他说，大卫说，你怎么不怕伸手杀害上主的受缚者？大卫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向他说，前来杀了他。少年人就把他一刀砍死，同时大卫说，你的血归在你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供说，我杀死了上主的受缚者。我们知道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叙述当中，好几次有机会杀害撒乌尔的，他都放了，他都放弃了，他没有动手，因为他尊重天主的富有，很重要的。而这边这个受缚者的意思，其实希伯来文就是墨西亚，希腊文就是基督，翻译中文就是基督，受缚者这意思，被缚了油，就是基督的本来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那么希腊原文这个基督 Christos 就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墨西亚，这个字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边大卫说，怎么可以这么做？好，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在第十七节继续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应该可以注意到的。当这个事件以后，大卫就做了一首哀歌，他追到撒乌跟他的儿子约拉堂，那么命令犹大的子弟要学习这首哀歌，然后呢把这首歌就记载在壮士书上面。那我们知道有一部作品叫壮士书，有一部作品，那么就叫做这个壮士书。那是什么呢？这是存在在犹太文学里面的一个作品，没有收集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正典里面，我们所谓的旧约编录里面，这么多书里面并没有收录。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并没有收纳全部的犹太作品，当然也没有收纳全部的初期教会的作品。我们新约27本书，只是认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标准当时初期教会所写作的作品远远多过这27本书。同样的，我们今天旧约的这本书也并不是全部的犹太作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犹太的古老文学作品之一。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叙述了撒乌尔跟他的儿子死在这个基尔坡亚山，这个山呢是一个树木非常繁茂的一个山区里面。然后我们看大卫他写的哀歌以后呢，他诅咒这一个山，在第一章的21节他这么说，基尔坡亚山不祥的山也，在你那里露不再降，雨不再下，因为英雄的盾牌受了亵渎，撒乌尔盾牌那富有者的武器，对于伤者的血，英雄的蚩尤，约拿他的弓总不后转，撒乌尔的剑绝不空还。撒乌尔与约拿堂相亲相爱，身相聚，死不离，神速过阴，勇猛胜狮。当大卫对他的这个前任的国王的尊重很多的赞美的诗词，表达他的英勇。接着继续说，以色列女郎应该痛到撒乌尔，他给你们披上了愉快的紫衣，在你们衣服上点缀了金饰，英雄怎会在战斗中阵亡？哎，约纳堂，对你的死我极度哀伤，我的兄弟约纳堂，我为你万分悲伤，你爱我之情何等甜蜜，你对我的爱胜于妇女之爱，英雄怎会阵亡，战争的武器怎会伤亡。当然是大卫对于这个撒乌尔的哀悼，对他结盟的兄弟约拿堂的哀悼。那他们两个是兄弟之间的友谊，还是胜过男欢女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情谊的表达。当然是看得见那大卫对于这一个他的结拜的兄弟的尊重，因为我们在撒母耳记上读过了嘛，约拿堂对他真的很好，好得不得了。那我们等下来看见，那大卫因此对他的后裔也非常好的照顾。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大卫就说了，那么在愿这个山上呢雨露不再降下今天呢这座山，这个基尔坡亚山本来是个山脉了的确有一块山头是寸草不生的，很惊讶 啊，它到处都是埋没的树木，有一块就是寸草不生，在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是大卫的诅咒印的宴，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那我们当然在信仰内是可以这样相信的。好，那么撒乌尔王去世以后，当然接下来就是大卫做王的故事。那么大卫成了这个犹大的国王，但并不是一步登天，慢慢的啊，一步一步有他的步骤。他首先是先在犹大地区成了王，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叙述他怎么样成为犹大王啊。这个事件以后，就是大卫哀悼了这个撒乌尔，哀悼了约拿堂之后，好，大卫去求问上主说：“我是否可以上犹大的一座城中去？”上主说：“可以。”大卫再问：“我上何处去？”他说：“往赫贝隆。”于是呢，大卫带着他两个妻子伊次勒人阿希诺罕和做过加尔默人的拉巴尔妻子阿比盖尔上那里去。凡是跟随大卫的人，他也叫他们各带着家眷一起上去，住在赫贝隆的城区内。以后呢，犹大人来了，在那里给大卫付了油，立他做了犹大家族的君王。好，这边就叙述大卫怎么样成了犹大的国王。犹大这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属于南部的部分啊，南方的部分。我各位还记得，若苏尔把巴勒斯坦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就南方的支派啊，那么基本上主要是以犹大这个支派为主。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在撒母耳记上，撒穆尔先知已经给大卫付过油，那么就是已经预先的让他立了成了犹大的国王。这边就是再一次啊被整个民族的接纳，这边说显现的是说整个人群都给他付油，那么他现在呢真正成了犹大的国王，在南方巴勒斯坦地南边犹大国做王，那么七年之久。这个同时我们知道撒乌尔的家族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撒乌尔有的儿子不止约纳堂一个人呢，他的儿子呢在北边，那么也被别人永立为王啊。在第二章第八到九节说，当时撒乌尔的军长莱尔的儿子阿贝莱尔已经带领撒乌尔的儿子伊斯巴尔过河，到了哈马拉因，立他为基勒阿德、格苏尔、伊次勒、厄弗拉因、本雅明以及全以色列的君王。意思是说，撒乌尔王去世以后呢，王国基本上很短暂的，好像分裂一样，或者好像啊，就是南边、北边就有两个人称王，南边在犹大国的大卫做王，那北边，那么以色列的区域呢，就是称了另外一个人做王，是撒乌尔的儿子。我们从这边知道的叙述，是用了事后以后的情况放在前面来讲。我们知道大卫以后是撒拉满王，撒拉满王死后呢，王国分裂啊，那时候南国才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国，这样子。那么写故事的人是在很晚期写的，这个事情都结束以后，所以他们称了，所以说在现在大卫的时候呢，就是撒乌尔王去世以后，那大卫跟撒乌尔王的儿子同时称王，一南一北。那么那时候也用了南边就是犹大支派的犹大王，那大卫也是出自于犹大家族的，没有问题。那么撒乌尔的儿子呢，伊斯巴尔在北部的部分呢，用的是一个后来的称号，北国以色列国的名字，说他是以色列王啊，就是在叙述的讲故事时候没有这么去细分啊，整个历史的这个先后顺序，直接站在他所写作或讲故事的当时的这个时间点，就直接把这个名字用了啊。那我们这边稍微的区分一下就好了。好，那么真正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开始呢，就讲了大卫家族跟撒乌尔家族他们中间的确是争斗不断的，跟这一个北边的以色列王啊，这一个大卫的对手撒乌尔的儿子伊斯巴尔，他们争斗不断，但是结果是大卫王越来越强盛，伊斯巴尔呢就越来的越软弱，慢慢的就是这个伊斯巴尔被整个的消灭跟结束，大卫的王权越来越巩固，那整个以色列家族就慢慢的完全的向大卫靠拢，那这时候大卫就成了以色列人民的国王，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讲的故事。 那么大卫成了全以色列人民的国王，包含北边以及南边，那北边的以色列地区，南方的犹大地区。那么这个阶段呢，人们开始称大卫为以色列国王。而这边的以色列呢，在这个时刻还代表整个雅各伯十二家族全部的后裔啊，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脉络里面。我们到了王国分裂以后，以色列支持北边了。那大卫还没在王国统一的时候呢，还没有分裂之前，那么整个的以色列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我们看第五章一到五节怎么样叙述大卫如何做王的。好，以色列的各个支派都聚集到了赫贝隆来见大卫，说：“看，我们都是你的骨肉。”他以前连扫乌尔当我们的君王的时候，也是你率领以色列出入征讨。上主曾经对你说过，你应该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做以色列的领袖。我们看到这边的老百姓还回忆嘛，说在以前扫乌尔还当王时，就已经是大卫领导他们出入征讨。当然是一些讨好的话了，虽然是事实，不当然是一个讨好的话。然后呢，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了赫贝隆来见君王，达卫君王就在赫贝隆当着上主的面同他们立了盟约，他们便给达卫富有，再一次富有，立他为以色列王。达卫登基的时候呢，已经30岁，做王一共40年。那么我们后来一个简单的叙述说，他在赫贝隆做犹大王是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王呢就是33年。好，我们发现就是全部的以色列各个支派都来到大卫目前的所在地赫贝隆来，要拥立他做王，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王，需要一个统领全部国民的王。当时大卫在30岁就已经在这个犹大国做王了，然后做了7年以后呢，现在是最后的33年，是全部的整个的以色列国他都是在大卫的统治之下。我们这边注意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叙述，他说大卫做王是几岁啊？30岁，非常有趣的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30岁时开始出来公开生活，是谁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当然我们这边不要过度的做连结，不过可以想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叙述啊，有趣的一个巧合也好，但基本上我们愿意在信仰内想，那么天主有计划啊。大卫在30岁的时候呢，他成了以色列的王，然后耶稣基督呢在30岁的时候呢开始做他的公开生活，公开的执行天主派遣给他的使命。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后来在犹大的传统当中，犹太的传统当中都说嘛，说耶稣是大卫之子，本来也是啊，整个的犹大家族下来的传统里面，耶稣就是大卫之子。好，那么大卫做王以后呢，他还得面临一个问题，就他必须要继续的把巴勒斯坦整个区域犹太人以外的民族驱赶赶走或者是杀害。因此呢，他现在首先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攻占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呢还在耶布斯人的管制之下还不是大卫的手下。大卫他当时控制的是赫贝隆在耶路撒冷南方。那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以色列开始攻占耶路撒冷城。那么在当时的情况里面，我们当时这个城并不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大，或者当时的眼光呢，它是一个繁华的城市那么非常稳固的建在一座高山上，在犹大山区的高山上。当大卫那么前往攻打耶路撒冷时呢，当时的占领者是耶布斯人，大卫把他们打败，然后攻占了耶路撒冷城，在那边他们建了自己的城市，就被后人称为大卫城大卫城。在今天的人的眼光来看，大卫城其实很小很小的。那我带团去朝圣都会跟大家大概说大概在哪一个区域，那非常小的，跟今天的耶路撒冷城比，这个是完全几乎说小到我们根本不会被人重视但在那个时候人口本来就不多那当时的建筑的能力也不强，建了一个城市已经不得了。无论如何， 大卫攻打下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区的，建了他自己的领土，他的王国，他的城堡，那称为大卫城。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区域的大概南方，那东南方一带，那一直延伸到这个克德隆山谷这小的区域里面。那各位有机会去朝圣的时候，跟各位再做当地的解释。好，接着呢是第六章，达卫现在既然建了城，那他要把这一个城建造成为首都。那达卫城他最重要的除了政治以外，当然是要把信仰连在一起，把宗教连在一起，他必须把约柜迎过来。约柜还在死罗，把约柜要迎回来，他就把约柜要迎上耶路撒冷城。那么达卫希望把这约柜迁入耶路撒冷城，那么计划在这边建立首都。但是在过程当中发生一个悲剧啊，人们用这个牛车啊拖拉这个约柜，那两个人在那边看守，有一个叫乌扎的啊，他因为发现约柜好像快倾倒路平，他稍微扶了一下，稍微碰触一下，那么呢他就因此而失去了性命。我们当然很难懂这一个，但你知道天主是不能够碰触的，绝对的神圣，人是不可以接触的。我们只能够从宗教来解释，而且从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观来解释，不要从今天的这个观点来解释，我讲不通了啊。当时的那个宗教观里面，那么这边是要注意到，达卫呢，他欢迎约柜的热忱是让我们惊讶的，他欣喜若狂的欢迎，整个表现就觉得跟一个君王的身份完全不相宜啊！他身上只穿着一个厄福德，简单讲就是内衣了啊，穿内衣而已。然后呢，开始呢手舞足蹈的唱歌跳舞，不得了的开心啊！当人们把约柜迎进圣城时，他不断的祭献牛啊羊，同时欣喜若狂在约柜前面跳舞啊，鞠躬啊，弯腰啊，高举双手，旋转身体的。那有一个电影是理查基 Richard Gere 演的电影，叫《大卫王》啊，就是他们说那个电影里面的大卫王跳舞，大概就是考究过的。那各位可以出来看看这个片子，《大卫王》这个片子，可以看看当时大卫怎么样跳舞的，大概这个样子啊。当然是这个是历史学家跟那个电影他们这么说的，那我就不能够做太多的评断。我们可以发现，达卫他对于这个王这个约柜的热忱跟欢迎是非常美的。那么在《生命记》呢，曾经提过一段话，《生命记》曾经提到，天主要为自己的约柜预备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出现了，就在耶路撒冷。那么这边呢就成为天主临在之地，要变成天主永远居住的地方。我们说达卫这一个欢迎约柜进入圣城的举动，就是实现了梅瑟在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话。好，那么达卫这么样的忘情的欢迎约柜呢，在他的妻子米迦尔的眼中看了不舒服。米迦尔是撒乌尔的女儿啊，因为达卫杀了哥勒雅，那么得到这个奖赏，那成达卫的妻子。那达卫现在欢迎了约柜也回到家里面，那米迦尔就是说，哎呀，你怎么像个小丑一样的？说这个今天这个君王真了不起啊，这脚很酸啊，说怎么像个小丑一样的？那么他就开始轻视批评达卫。达卫却回应说，他乐意如此的迎接约柜，他甚至还愿意什么更加的亲近自己，啊，为了约柜可以更热情的舞蹈。那再怎么样亲近自己都无所谓。那这个表达什么呢？达卫他愿意为约柜做一切的事情，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他，啊，达卫所看重的是活在天主前。在天主面前开心的唱歌跳舞是最好的。当然这边表达的是，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分这一个事件的轻重缓急。达卫这边所做的其实是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很简单，没有别的可以解释的。那他以他所能够做的尽情的啊，一切尽心尽力的咏唱诗歌欢迎啊，跳舞啊，甚至于忘情的把衣服脱掉，这当然是我们惊讶的啊。但这边所表达的是很简单的，人情面子不重要的， 这我们真的要学的。我上次跟各位举过例子，好讲过好多次例子。我们连在餐厅里面啊，要做一个饭前祷都好难。你就明白为什么达瑞是圣王，我们不是。很简单的，我们慢慢的练习。我们当然也知道，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时间啊，不能够或者很难一步到位。那至少达瑞给我们非常美的例子啊，他作为王，他都不在乎别人看清他，或者甚至于这个践踏他，他宁愿如此，为天主他愿意做一切。好，那么接着我们进到第七章，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章节，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那么我们这边已经读到了撒母耳记下了，那么从创世纪一直到末世录，有很多的章节是特别关键，这边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跟各位再一次建议，那要把这个章特别做一个记号，因为这边也是在整个的救恩历史故事当中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什么转折？能看见天主跟达卫定了约，盟约我们讲好多次了，对不对？我们从亚伯郎一直到耶稣基督，天主不断的跟人订立盟约。那么达卫呢，现在也面临这么一个神圣的时刻。啊，天主再次跟人立约，不是跟撒乌尔，因为呢他没有服从天主。现在的盟约是跟达卫建立的，让整个救恩的盟约继续的发展。我们就简单的回忆一下，我们知道天主最早呢跟亚当厄瓦立的约，跟一对神圣的夫妻立的约，然后呢跟一个神圣的家庭，由诺厄就代表的八口森林跟神圣的家庭那么立的约，后来呢跟一个宗族以亚巴郎代表立的约，所以跟亚当跟厄瓦有那棵不可以吃的果树吃善恶树，跟诺厄方舟立的约，跟诺厄立的约有这个彩虹，那么跟亚巴郎呢有歌损利，那现在呢还有梅瑟，有约柜，有会幕立的约，现在到了达卫，那么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王国。天主给亚巴郎的许诺第二个许诺王国到这边也就真正得到了实现。所以达卫他统治的王国建立以后呢，那整个的民族慢慢的越来的越稳固。我们现在看见整个王国要继续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王国，在第七章一到十一节，这个世界性宇宙性的预言就已经出现。我们当然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是在复活的信仰来看这个预言在当时的达卫所听的预言，他所能够理解的跟我们今天当然不一样。我们是在信仰内看这段话，非常重要的第一到十一节。好，当时君王就达卫住在宫殿里，那上主呢给他赏赐他安享太平，四周仇敌都不侵扰他。君王就对腊肠先知说，请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什么意思？达卫不好意思，我怎么可以住的比天主还好的味道不可以。那么腊肠先知就说了，你心内打算的你全可照办因为上主与你同在。当然这边我们其实大堂大概已经猜到达卫的心意了，想要盖一个，可是呢继续的发展，天主的意见不一样但是当天晚上上主的话传给纳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卫，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但是当夜就有上主的话传给纳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卫，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我自从埃及领以色列子民上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日，从来没有居住过殿宇，只随着帐篷和会幕飘泊。我与以色列子民同行的时候，我何尝向我立为牧养我民以色列的一个民长说过，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建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所以天主好像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跟老百姓一起游走，那么他没有要求过要建造一座殿宇。接着他说，现在 你那堂你要对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放羊的事，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协同你，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的子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再也不受惊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一样，我要赐给他们安宁，不受仇敌的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好，这段经文哈、那么首先叙述天主一直在帐幕当中随着百姓就是游走移动啊。这句话呢，其实在希伯来的语言的格式里面呢，就和创世纪的叙述一样，天主在乐园当中行走，寻找亚当跟厄娃，一样的语言格式。这个让我们重新回想啊，回想这个创造之初。当然这边说天主在达卫有意识要为他建造圣殿时呢，那天主已经说了，现在这个王国的建立也是表达天主愿意永远跟以色列子民在一起，透过这个会幕，透过这个约柜，那么是什么一个新的创造。我再一次提，天主又一次重新立约和重新创造。那么这边说的要使达卫成名，要让达卫建立家室，那在整个的希伯来语言格式都是要让达卫建立一个王国。非常简单的，天主这边呢，让纳堂先知告诉达卫的内容就是，我要使你呢成为一个国王，然后建立一个王国。天主要跟他订立永久的盟约，他的后裔当中呢，有一个人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要坐在达卫的宝座上面。当然这个许诺我们可以知道，已经可以回应到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原始福音，那个要踏破蛇的头颅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那是个王的象征呢、踏碎一切魔鬼的势力。好，那这边是说，这边提到永远啊，要能够永远做什么事情，那永远处在一个什么状态，那么当然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位永远都可以活着的。我说人，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永远活着，那么只有谁呢？只有耶稣基督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他的耶稣的生命当中已经很清楚的，那他的死亡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他是一直的活在天主内的。那这边呢就已经影射了耶稣基督将要永远坐在这个王座上面。所以我们这边所谈的啊，要使达卫成名，要使他建立家室，这些内容，这个永远这样的内涵，都是已经遥遥的指向未来的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从这一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故事往回头看看，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都读过的是巴贝尔塔的故事，对不对？巴贝尔塔的时候呢，老百姓希望建造一座塔，怎么样让自己留下名号嘛，让自己可以成名。那么创世纪十二章呢，天主却对亚伯郎说，在第二个许诺里面，我要使你成名。第一个许诺是土地，那么第二个是成名，就是建立王国的意思。第三个是普世性的祝福。到这边啊，到达卫这一个时刻，我们发现天主给亚伯郎的第二个许诺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圣经故事啊，要明白这边天主所谓的要给达卫兴起一个后裔，那么当然就是连接到原始福音当中天主所许诺的从女人所生出的那个后裔，要踏破毒蛇头颅的那一个后裔。那么这个福音还经过达卫，那么往后走呢，就是要引射到真正的君王，那一位真正的达卫之子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达卫的故事的关键啊，向前可以延伸到创世纪，那么向后延伸到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说这一个 章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非常关键的一章，在救恩的历史里面的确是承先启后啊，非常关键的一章，所以请各位能够特别的注意。好，那么旧约里面到底真正的君王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大卫就成了君王的典范。我们说大卫一生没有离开过天主，我没有说他一生没犯过罪，我说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天主。大卫告诉后人啊，怎么样做一个天主的子民，当然因为他是王，教导怎么样做王。那么撒乌尔呢建立的王国，因为不遵守啊，不服从，不真正的单独侍奉天主，他的王位被拿掉。现在大卫呢继承这个王位，那他的任务呢就让王国更加的扩展，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君王，王国继续的发展。那么整个的王国一直发展，让这个天主透过亚巴郎所许诺的土地也越来越大，慢慢的发扩展。好，那这个诺西亚预言还没有结束，第十二章继续的说啊，一样是腊肠告诉这个大卫，当你啊，就是大卫啊，当你的日子期满，跟你祖先长眠的时候，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跟我当时天主啊，天主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你所生的儿子，我必要巩固他的王权，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啊，永远这边出现了，刚才已经说明过了哈、啊，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如果他犯了罪，我就要用人用的鞭，用世人用的棍来惩戒他。那腊肠先知这边的预言呢，提到了儿子，提到了永远的王位。那么当然现在看这个儿子，我们从故事叙述里面，第一个当然是指撒罗曼啊，继承达卫王位的，在达卫死后呢，就是撒罗曼。那我们知道，撒罗曼并没有活到永远，所以真正的达卫之子是另外一个更深的救援的意义。他所指的是我们信仰中的耶稣基督。那我们这边就是再请各位回忆啊，我们第一堂课跟各位说的，我们天主教怎么样解释圣经的哈？我们天主教基督徒阅读圣经呢，我们首先注意文字的意思，对不对？那么在文字的意义之后，我们更要注意神修的意义。那么神修的意义呢，那不论是寓意的或者是末世性的意义或伦理意义，那么基本上都是直接要跟耶稣基督产生联系的。意思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核心之下，我们去问，那么这些经文到底有什么更深的意义。我们当时用圣殿当作例子跟各位解释过，对不对？我们马上就碰到撒罗曼的故事了哈。那么圣殿呢，就是文字上就是直接撒罗曼所盖的圣殿，你现在是达卫就想盖，对不对？达卫想盖，只不过天主说不是你，是你的儿子。圣殿本来在文字上就是一个人们用手用材料为天主所建的具体的殿宇，但是我们知道寓意呢，圣殿更深的指耶稣基督自己啊，就是《望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说了嘛，说你们这些质问我的人啊，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的知识们，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吧，啊，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人们都吓坏了，怎么可能？因为人们想的是那一个石头堆积而建造的圣殿。不过呢，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后来耶稣死亡跟复活后，大家就明白，原来这个圣殿是指耶稣基督自己，是指耶稣的身体。那么在伦理的意义上面，我们在保禄的教导很清楚，保禄好几次说了，那我们基督徒都是什么圣神的宫殿，我们不可以亵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不可以拿身体作为一个犯罪的工具，千万不可以。好，那么最后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圣殿呢，是预先告诉我们在末世性的新天新地啊，天上的耶路撒冷要来，我们将来永远的在天主前一起朝拜神的地方，那个圣殿。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直接跟各位简单的复习一下 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时的文字意义跟神修意义都要注意到，我们在这样一个天主教的解经的脉络当中去看这一个纳唐先知对大卫所说的话，我们称为墨西亚性的预言。我撒母耳记下那么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整个故事是非常重要，当然关键是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刚才所练过的。那么大卫呢要有一个孩子，他的王位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好，那么接着呢第七章的第十六节继续说，他说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的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永远坚定不移。那么现在永远的意思都明白了。好，我们知道故事里面王国不断的更换，而以色列早就亡国了，亡国了好多年啊。然后呢后来在二十世纪重新建国，那已经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信仰当中我们知道不再是我们基督徒所理解的一个王国了。但是呢这个永远却是非常深刻的保留下它的意义。那接着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九节，大卫听见了这样的话以后呢，他开始在祈祷词当中说了，他说天主呢告诉了他家族未来的远景。大卫听到了纳唐先知所讲的话，他祈祷感谢天主，那么在感恩词当中讲这句话，说天主说明了他家族未来的远景。当然什么，大卫明白了天主这边所讲的话，那非常清楚的一句话。那这故事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新约里面当然就是真正的应验，应验在哪里呢？在圣母去拜访他的亲戚时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啊，圣母访亲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对不起，不是访亲，是天使来跟玛利亚报喜的故事啊，这天使预报耶稣要在玛利亚胎中降孕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里面，那么天使告诉玛利亚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呢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预作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就没有终结。你可以明白这边先知告诉玛利亚的话，当然要在我们前面所念过的撒母耳记下纳唐先知告诉大卫的话的脉络来了解。今天纳唐先知的许诺应验了，天主透过纳唐先知给大卫所讲的你们整个家族的故事将来的发展，在加菲迪尔天使跟玛利亚的报喜当中的话应验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这边所叙述的。好，我们现在回头看了，回头看大卫听见了纳唐先知以后，他有一个非常做的一个感谢的词，他的祈祷词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二十三节。好，大卫在祈祷当中赞颂天主说，世上哪里有一个民族能比得上你的民族以色列？为什么比不上？因为呢他说天主亲自去解救他们出来，让他们作为自己的民族，为了使他们成名，在你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以色列子民前行了大而可畏的奇事，驱逐异民以及他们的神。就很清楚啊，这边大卫所讲的是什么，他们的民族伟大是因为呢天主特别看顾他们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是天主特别的眷顾，才让别的民族注意到，哎，这个民族不得了，他们的神不得了，他们的神是最伟大的，不但伟大，而且真正的亲自不断的照顾他们。好，我们接着跳一下，看到二十七节的经文，第七章二十七节。大卫继续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你曾经启示你的仆人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因此你的仆人才敢在你面前如此的祈祷。就很清楚呢，大卫呢他知道他今天所能够做的一切完全是依仗着天主的眷顾否则的话他真的是一个胆大妄为，他今天敢讲这个话让别的民族都惊讶的，因为呢他确信有天主领导他。好，我们发现 天主呢许诺有一个圣殿将要被建立起来，被盖起来，不过呢不是由达卫来建筑。那天主也透过蜡堂说了理由，因为达卫是个战士，他满手呢充满了血腥啊，双手都是鲜血，不是一个和平的人。所以说天主说是你的儿子要给他，要给天主建立圣殿。萨罗满是一个和平的人，所以萨罗满呢要给天主建立圣殿。好，那这边的故事就是关键的第七章，我们暂时到这边做一个结束。我们稍微跳跃一下，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各位讲一切的故事。我们进到第九章，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是非常有趣的。第九章呢，这边讲了一个小故事，表达呢达卫是怎么样遵守他的诺言。第九章叙述达卫非常仁慈的对待了约纳堂的儿子，就是莫里巴尔那个跛脚的儿子啊。那么达卫呢，不仅把莫里巴尔带到王宫呢，也提供给他这个王宫的待遇，君王的待遇，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记号，显示呢什么？达卫尊重撒乌尔，尊重撒乌尔的子孙，尊重他的家族，但更表达他尊重自己和约纳堂的约定。约纳堂好几次救了他的性命，约纳堂好像已经知道了王位后来会被达卫拿去的，他也让达卫呢要照顾他的孩子，达卫也许诺要照顾。那么这个第九章就是讲这故事，非常重要的。达卫是重信义守承诺的人，达卫难道是完全没有缺点吗？当然不是，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今天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只有玛利亚，我们刚过完的圣母无原罪的伟大的庆节。达卫呢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人。我们进到第十一章跟十二章，有一个惊人的叙述，达卫犯了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跟十二章，达卫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历程，因为呢他在这里犯了重罪。我们读完故事了，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这个天主不公平啊，偏心爱达卫也不爱撒乌尔，撒乌尔的罪就被重重的惩罚，达卫呢就轻轻的放过。其实不是的，我们注意看啊，犯罪都犯了罪，不过呢犯罪后的态度非常不一样啊。他们犯罪以后呢都有人来指责你犯的罪，达卫呢就认了罪，撒乌尔呢不一样啊。撒乌尔我们知道在上次我们读过对不对，撒乌尔告诉撒母耳先知说，他说我固然犯了罪啊，还记得的话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三十节的话，我固然是犯了罪，如今呢请你在我的民族和长老以色列前仍然的尊重我，同我一起回去吧，好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好，这是撒乌尔的态度，达卫不一样。我们要看故事叙述，达卫有一个完全认罪的心，悔改皈依天主的心，那这个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所以我们说虽然达卫犯的罪不比撒乌尔轻，不过达卫呢后来成了圣王，因为呢他在犯罪后的表现不一样。达卫犯了罪，撒乌尔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犯罪，那我们从达卫可以学会犯罪后该怎么样表达。好，故事怎么开始呢？我们知道第十一章一开始说春天啊，冬眠过了，春天啊，那达卫呢派军队去打仗了，他自己呢留在耶路撒冷城，当然君王当然是不用亲自出征啊。那有一天傍晚在屋顶上面散步啊，就看见一个女子正在沐浴啊洗澡。这边所讲的事情啊非常简单啊，轻描淡写啊，一个人就散散步啊，东张西望，哎，看见一个不该看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生活哈、啊、都是这样子的。我自己啊常常说，我说每次出门觉得被强暴，那电线杆强暴我，我不得了，这些画面这些字眼就很不舒服，你怎么办？我们可以继续生气，我们可以撇头不管，我们可以练热心短送， 我们可以一起看，越看越高兴，对不对？看我们怎么表现呢、啊、东西已经在那边，答案是一样，他在屋子散步，他看了一个本来不该看的东西，那东西存在了，他也看了，本来是谁也不能控制的，对不对？好，现在发生以后，事情发生以后怎么样发展，那个重要。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所反映的呢，在今天还是一样继续的发展，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里面发展。好，大卫这边是做了王啊，他已经呢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他的情况呢就好像是这样子，他变得就是无所事事，因为打仗有人打仗嘛，他是国王，不用亲自去作战，对不对？他变得十分的空闲啊，每夜是散步聊天喝酒，大概这样子享受生活。那在这一天他四处张望啊，非常像我们今天的人呢无所事事的时候啊，到处乱逛。那今天人呢乱逛呢不用脚，只用眼睛，也网络很方便啊，不用出门逛，我们说网络就可以漫游嘛，对不对？这些什么色情电视啊、电视频道这些东西，我各位注意到这个电视的那个新闻的话是很惊讶的啊，对不对？他们最近他们做了一些统计，好像加拿大吧，好不知道加拿大说这个，他们希望看看这个男生呢、啊，这个看这个看色情网站与不看色情网站的差别，但发现了、啊。找不到一个男生不看色情网站的，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很惊讶的一个报道啊啊！你可以明白，这个户型到今天还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这些色情的频道啊、网站在充斥整个世界，那么这个情况呢，让人真的是难以自拔。那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太空闲，太空闲，所以就回到一个神修最古老的一个教导。啊，空闲是神修最大的敌人。啊、各位知道一些古老的一些隐修院的笑话，他们说对不对？说人家说本笃会哈、啊，对不对？就是他们说 ora et labora 啊，祈祷跟工作，对不对？那么平常就是在寺堂里面念经祈祷，那念经祈祷以外的时间呢，就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把石头从东边搬到西边。然后再去祈祷，祈祷完呢，把从西边再搬回东边。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但是当笑话讲，但是你明白哈、啊，就是要让人可以好好的工作。但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呢，就是不能够只是这样子动，脑筋还在转嘛，对不对？还是得用脑筋的。如果我们明白哈、啊，空闲是最大的敌人。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保持一个基本的韵律啊？我不要说忙碌啊，忙碌也不好啊。另外的几个，保持基本的韵律啊，该工作是工作，该休息休息，啊、该祈祷是祈祷，那就容易让我们神修生活好的成长。好，我们回到达维的故事里面，达维现在东张西望，看见一个小姐在洗澡，很开心，他喜欢她。好，问这个人是谁呀、啊？好，那么打听之下知道是乌利亚人的妻子，名叫巴特瑟巴。好，达卫怎么样，就命人把他接入宫中。这达卫他犯的第一个罪，他跟这个有夫之妇通奸，他还让他怀了孕。我们真的会惊讶，天主十诫讲得这么好，对不对？第六诫说什么不可邪淫，对不对？第九戒怎么样？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对不对？什么是罪呀、啊？啊，罪就是做这个天主唯一不准我们做的事情。达卫作为一个国王，啊，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要有几个妻子，没有人管得着，都可以的，只有一个条件。这个妻子不可以是有夫之妇，可达卫偏偏要这一个，这是罪，很惊讶啊，非常惊讶。不过我们知道，这边再跟各位提我常讲的话，保罗一句话，对不对？我不愿意做的恶，偏偏去做。好， 那么事情现在严重了啊，
我说
来去抓掉了啊，怀孕了，巴特设法怀孕了，怎么办呢？现在她胎中的孩子并不是出自于她自己跟她的丈夫，那怎么办呢？问题必须要解决。达卫得到了消息，他要解决问题怎么样？一方面呢，让这个女子不会被石头砸死，一方面也为自己遮羞。他想的计划就更恶毒了啊！你知道，人犯了罪以后，如果不认罪的话，就是怎么样，罪上加罪啊！那他的计划非常邪恶啊，非常恐怖的。他让这一个在前方作战的乌里亚到更前方，到最前方打仗，到最危险之处打仗，然后呢，在重要的战役发生时呢，让他的同伴人都逃开，然后一个人应战的样子，然后他就被杀死了。这是达卫的计谋。达卫的计谋是罪上加罪，什么意思呢？他要解决他自己啊，和一个女子的不法的勾结。那么怎么办呢？必须有一个人要死。那么这个谁要死？当然不是他国王了，也不是这个巴特色巴，最后怎么样？当然是那个无辜者要死。这个人就是巴特色巴本来的妻子啊，本来的先生，本来的先生啊。历史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发生的啊。情况虽然不断改变，内涵却是一样的。你先想看看，今天有多少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胎中就被杀死了？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人做了错事，因为人做了错误的事情，那么有一个人呢必须死。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困境，我们常常在陷入罪恶的情境的时候呢，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保护自己的面子。那为了保护自己，那当然就有别人要受害了，总有一个受害者，总有一个戴罪的羔羊。从亚当厄娃的故事，从迦因亚伯尔的故事，我们就已经一再的看见，本来人犯罪很简单，认罪就好，认罪就好，那么天主就宽恕，就可以重新开始。可是呢，我们这边所看的故事呢却不一样。达卫呢不认罪啊，他所想的方式呢却是非常的恶毒的啊。那其实我们说，当然达卫的例子非常的极端啊，那我们怎么样办呢？我们现民，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当然不至于那么极端，但是相当程度的，我们也在重复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情况里面呢，为我们自己的罪行做掩饰的时候呢，我们让别的人成了受罪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在信仰内感谢天主，我们最大的一个代罪羔羊是耶稣基督，天主自己愿意为我们受罪。我们真的是说认罪就好啊，认罪就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提醒，在江陵期里面，能够的话找机会啊，尽快的办好一个妥当的告解啊，领受和好圣事，以最好的方式来欢迎耶稣基督。我们先暂时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看故事还没有结束，故事继续的发展。当然要说，天主不能够让事情就这样下去，不行，天主一定要出手的。我们先这个暂停一下。